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先多几遍好好的看一下。我想第一个交通的是刚才大妈就是明文他在里面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大家都是相信耶稣，我们都是相信独一真神的人，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好像我们从神的属性啊，从神的什么啊，他是永恒的，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什么？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讲到他的神，或者讲到说我们的神，他要把他所得着的这位神去介绍给罗马的弟兄姊妹。这是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可或缺的，就是说不是去客观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算客观认识神，我们讲的都是很抽象的一些话，神是永恒的，对不对？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蛮有慈爱的，是不是这样啊？那么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假如我们所认识的一件事情，我们所认知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真的会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益处，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我们认识了以后怎样？我们根本不可能去追求想要得着它，是不是这样？举例讲，今天有许许多多我们中国人跑到美国，一定是美国有一些东西他要，他想要，他认识了以后他想要，所以他就想要，千方百计想去。我最近看了一个报告的新闻，这个去年一年，这个美国在中国的总领事馆总共接到中国有110万份申请签证去美国，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42%。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刚开始怎么？他刚开始去认识了什么是美国，不管是从电影，不管是从宣传的文件，不管是什么，他认识到了什么是美国，他喜欢美国，所以他就去了。但是反过来呢，还有一些人怎么样了？还有一些人也在那边认知到结果怎么？他不去，他怎么要不去呢？他把美国当作是他的敌人。你看全世界有动乱的地方背后都有美国的手，这种国家这种地方我去干什么？今天说有些人仇视美国，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不敢讲，但是他心里面认知到一些什么东西，他要以后他就追求以后他就去想得。今天我要讲的是保罗给罗马这边的弟兄姊妹，我说罗马那边的弟兄姊妹或者接受保罗写信的这一些对象，他们生活在当时最近在西方世界，他们是在一个最进步最享受最发达在最文明的一个地方的一群人。假如他们要去追求世界上的一切的话，那么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活在当时西方社会里面算是最繁华的地方之一了。保罗写信给他们，这个一定是怎么样的？一定是保罗说他的神一定是这个罗马这个地方生活环境里面是他们所需要，但是怎么样呢？却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他们的。所以保罗怎么说呢？在第五节说，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忍耐安慰。我们的神是赐忍耐跟安慰的神，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安慰，忍耐的能力，安慰在神那个地方，他可以赐给我们从神来的安慰。从神来的一股力量的忍耐， 那是让我们可以面对生活里面一切的委屈，或者现在碰到一切的困难的时候的一个什么，一个真正能够面对的力量。我们的神，保罗所信的神，他所传的神，不是飘渺的，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你心里面有痛苦的时候，谁来安慰你啊？世界上面的东西能够安慰你吗？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你在疾病的里面，谁来安慰你？你看今天有多少，我亲眼看见了有多少人在老年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甚至青春的老年，刚刚开始老年时期，他还是个非常有成就，各方面都很杰出，而且环境、各生活根本都很好的一个人。他用他一切自己的能力、智慧、聪明、学问、修养，在世界上得出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当然，因为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对不对？有太多的人想要赚我们的钱，所以怎么样呢？投我们所好，制造出来许许多多的东西，是满足了我们生活的方便、口腹之欲，是不是啊？这个自我意识的满足啊，等等的东西啊，是吧？吃的、用的、住的各方面东西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结果会让我们得一些疾病。这些疾病是什么呀？这些疾病是没有办法医的，老来得了这样的病。你会发现他从前所拥有的一切能够安慰他吗？啊，能够安慰他吗？那么好，我们不要说是世界上面的人，我们就慢慢来看，看到还是讲到信耶稣的人，不但讲到信耶稣的人，有的时候还是讲到一些所谓的服侍神的人。但是假如这位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那么真实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是赐安慰的神，因为有一种安慰在神那里，他给我们安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怎么样呢？我们心里面就有盼望。这是件很稀奇的事嘛，赐给我们安慰，然后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就能够忍受现在环境里面所遭遇的一切。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一些事情把它用一种道理讲到一个地步。保罗在这边讲的是事实，让我们真的因信就能怎么样呢？因信就能够将诸般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我们要因着相信，在还没有真正完全可以相信的时候，神是可以赐忍耐、可以赐安慰的。但是怎么样呢？对我们来讲，这些东西有没有临到我们呢？还没有。我们就举一个这个约伯的例子来讲，约伯是什么呢？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人。这个还不是人对他的见解，这是神，天上的神鉴察他，向魔鬼所做的见证。约伯是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人，但是等到恶者将一切的灾难临到约伯的身上的时候，怎么样？他觉得他生不如死，神将愁骨当作箭射向他，把他当箭靶，他真的在那里咒诅自己生的日子，他巴不得他早早的离开这个世界，结束他人生这样的痛苦。那我说，约伯这样的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有没有得安慰啊？他有没有忍耐啊？他有什么盼望啊？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些考验，让这位神成为我们去经历他能够赐给我们忍耐跟安慰。那么我不晓得在罗马这个地方，他们需要忍耐，他们需要得安慰的是什么呢？ 从第一节读过来，我慢慢就体会到感受到是什么呢？因为在那个罗马那个地方怎么样了？在罗马那个地方信主的人多还是不信主的人多？他们会忍受什么呢？就像保罗这么讲的，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就是说别人将一切的怒骂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他说我们要挑担，我们要挑担，挑担软弱人的什么？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在社会上信耶稣人少数，他们常常会遭遇到一些人对他们信耶稣这件事情的这个他们会因信仰因义而受逼迫。而且怎么样呢？在信耶稣人的当中，在信耶稣人当中怎么样呢？坚固的比较多呢，还是软弱的比较多呢？他们还要去挑担这个软弱人的软弱，他们要面对许许多多，还要面对自己生命生活里面的问题。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效法我们的主，效法我们的主。这就是在十二章里面这个保罗讲到了。今天我们常常把侍奉只讲成说在教堂里面帮教堂里面做点事情，这就叫侍奉。不，侍奉不是，侍奉是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我们要做祭物，这才是真正理所当然的侍奉。到了第十五章，很清楚的看见，今天我们在生活的环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做祭物。做祭物就是坚固的这个去挑担这个软弱的人的这个软弱。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没有错的去代替那个错的，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讲的侍奉怎么呢？没有人要教你来做祭物，每一个人都是，比如说举例来讲，今天一个教堂假如是一个祭坛的话，是一个平台的话，今天多少人要你侍奉，只是在这个把这个平台做了越来越漂亮，做了越来越好，是不是这样？但是保罗在这边，这个罗马这个地方是有群信耶稣人，他们也可以在那边租一个祭坛，把这个祭坛这个平台搞得很好。但是问题是，谁要在这个祭坛的上面做祭物，去坚固的去挑担那些软弱的人呢？而且我们必须要叫灵舍喜悦。那个灵舍怎么样呢？软弱是在我们信耶稣人当中的，灵舍是什么？灵舍可能是不信主的我们隔壁灵舍。怎么叫他喜乐呢？叫他喜乐是要我们付代价不求自己喜乐的话，这叫什么？这种都是一种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做祭物才能够有的。到最后他的结论，就像耶稣基督这样来到世界上。当我们一想到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主怎么样在上十字架以前得着父神给他的忍耐，十字架的苦难，跟怎么样给他上十字架，他里面知道要面对的什么，让他们能够去安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样，我们效法他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地方去经历，因我们的神是赐忍耐和安慰的神。我不晓得在我们信耶稣的过程里面，我们做了一套说了一套搞了一套什么以后，当我们自己在面对到许许多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忍耐是自己的忍耐有限，人的安慰也有限。我们经历过多少像保罗能够那样铿锵有声所说的，因神，因我们的神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这是什么？这是保罗他所经历的，是不是这样？这是保罗他所经历的，他挑担了多少犹太人的软弱，被逼迫，对不对？许许多多，但怎么样呢？ 那么谁来让保罗有忍耐啊，有安慰啊？保罗经历的就是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就是他所信的这位神。其实罗马那边弟兄姊妹们也会遭遇到同样的问题。好，那么第十三节讲的什么呢？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神不但给我们有忍耐和安慰，并且他还是赐盼望的神。那个盼望是将来，不是现在马上的，是将来的。我们因着信就能够得着。真实的盼望是要借着信心才能够得着，才能够得着平安跟，才能够得着喜乐的，你知道吗？信都不信怎么样呢？那个是举来讲，我们去祷告说神啊，求主你医治我的癌症。而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什么呢？我们的盼望不是在神已经为我们建立这个更美的家乡这样一个相信的基础上面的话呢，我们只是想要病好，在那边怎么样呢？在那边碰运气。等到我们的盼望不是我的病好不好，我的盼望是在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那个永恒美好的家乡。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的时候怎么呢？就会像我们的弟兄这个保罗所说的，我们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只是想到今天我活着的时候还有一点点你的心意要我做的话，真的哪怕你的一点心意是要我上十字架，是要我遇到很多的痛苦的，我也心甘乐意的继续留下来活。不然的话怎么样呢？我真是觉得与主同在好的无比。这样的祷告是因为保罗有一个信心，这一个盼望在他的里面，因着他一个信心怎么样，他能够面对环境里面的这一切的东西吗？不是吗？今天我们不是，我们没有盼望。为什么没有盼望呢？我们盼望只是说我的病会好，没有关系，今天病好了，到了80岁呢，到了90岁呢，你能够跟神祷告说神啊，让我不要死，这个实际吗？我们的盼望假如不在神，我们的盼望若不是那永恒永生，是耶稣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这个不成为我们真正的盼望。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只是像一般，我再说原谅我，我说我们只是像一般求菩萨的人这样的心态在那边信耶稣，没有盼望的祈求跟没有相信的祷告就是一种拜偶像式的祷告跟祈求。假如我们有真实的盼望，是主给我们的，愿赐盼望的神，神给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永恒，是在那里，在神那里有个美好的家乡。我们在世界上像个客旅，走过一段岁月以后，不管有多么的痛苦，不管有多么的什么难处，怎么样我们能够走过的话，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因着信我们就能够得着充足的喜乐。这是一件可以经历的事，不是个道理。我常常说，假如我们讲了很多道理是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没有办法经历的，我们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传的时候多么的心虚啊，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你看到他在讲道的时候很心虚的，所以怎么样，只能讲一些空中楼阁的事，你不能说他错，但是你真的也没办法去看到经历在他生命里面的真，这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保罗下面我要讲到的，保罗他有一个看见，他看见什么呢？我觉得在第五节跟第十三节之间，他有一个盼望，很有趣的。什么趣的呢？就是神向他列祖所说的应许，要正式所应许列祖的话。耶稣基督怎么样呢？耶稣基督这个真的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 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神应许列祖的话是什么呢？要让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族，要赐福他的家，要赐福他的这个从他所生的，以后要赐福他所生的人所建立的国，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要让万国因什么呢？以后要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那么这个万国是什么呢？这个万国就是外邦人。保罗之所以那么心甘情愿的能够到外邦的地方成为外邦的使徒，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而罗马那边也有很多的外邦人，我相信在罗马那边他写信给的对象里面，可能也有一些不信耶稣的，这个也有一些信耶稣的外邦人，也有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也很可能信耶稣的犹太人的比例高过这个信耶稣的外邦人，我真的不知道。或许已经有人去研究这个题目，做成了论文，也不一定，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我真的知道，保罗在他心里面有一个东西。他是需要忍耐什么呢？他是需要忍耐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给外邦人，被犹太人这样的鄙视啊，被犹太人那样的逼迫。其实保罗在里面讲到的一些话，他自己有根据，他自己有经历。那么他为了什么事情去经历神是什么呢？他是一直看重一件事情，在圣经的里面，神早就说的。外邦要怎么样？外邦要来赞美我，你们要同外邦怎么样？他引用了圣经，我相信不是那些这个犹太人没有读过，他们读过很多的圣经，根本不摆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常常只讨自己的喜悦，不愿意去讨神的喜悦。神心里面想要的跟我没有关系，我心里想要的才是我跟神要去祷告去求的东西。而保罗在这边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今天生活在罗马，生活在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管制统治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心。神愿意的是要叫外邦人怎么样，要外邦人一同来赞美神，要外邦人一同来这个与神的百姓一同欢乐，外邦人中要称颂神，歌颂你的名。那么在罗马，假如在罗马，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根本忘记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效法耶稣基督。保罗劝罗马弟兄姊妹，你们要彼此接纳。什么叫彼此接纳呢？就是你是犹太信耶稣的人，你要接纳外邦信耶稣的人。好，我们是罗马信耶稣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像基督一样接纳这一些外邦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接纳是一个关键，接纳自己，接纳别人，这是一个我们生命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接纳的一个前提，不是因为你对我接纳你，不是因为你刚强我接纳你，不是因为你好我接纳你，接纳的前提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接纳我们，愿意为我们付代价。在这样一个过程的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或者耶稣基督所留下的榜样的里面，一个人不愿意做活祭，不愿意做祭物是没有可能。所以保罗到后面他会慢慢去讲什么呢？保罗在后面慢慢在说，我是什么？我是神的仆，我是神的仆役。我真的这个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保罗在那个地方做见证以后，他讲什么也好，他里面很清楚，里面也很清楚什么呢？ 我相信保罗讲这句话里面很清楚的是，保罗说话行事各方面，不是每一句话，不是每一件事都是主借着他说的，主借着他做的。那么他很清楚知道这些事情不是主借着他说的，不是主借着他做的，他怎么样呢？他不提，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今天别人叫我宣教士，别人叫我传道人，别人叫我牧师，别人叫我长老，真的我发现我头衔很多，别人叫我的头衔很多，难道别人叫我这样的一些头衔，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要我说的吗？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要我做的吗？没这回事，连保罗都没有可能嘛？那我们怎么比保罗还那个？当然，我希望我有一天比保罗生命里面更加的厚实，能够行保罗所没有办法行的。这只是我现在的一个向主祷告了，我愿意完全向天父完全一样，但是现在完全了没有吗？没有嘛。至少现在我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保罗弟兄来稍微那个一下，他还是成为我一个要学习的嘛。就像保罗说的，你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今天我们常常连保罗效法都效法这个不来了，我们还说我们要效法基督，那不是不会做就想要学走啊，不会走就想要学跑，不会跑就要想学飞吗？那变成这样吗？而保罗在这边讲到的这一些话，就慢慢让我想到说，的确，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讲的是夸我们自己，我们常常所提的是跟神借着我们做的无关，因为神没有借着我们做什么，那我们在人中间还要讲一些我们什么的时候，那只能提什么？我们只能够提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因为提不出来到底基督借着我做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保罗想起神的话，保罗想起古时候神对他列祖所应许的，他里面有颗心愿意接纳学习基督，以至于他就走进了犹太人所鄙视、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外邦人中间，成为外邦的使徒。他只是有一颗心，希望这些外邦人能够顺服神。保罗慢慢看见说，外邦人能够顺服、外邦人能够接受耶稣，不是他的工作，是基督接着他所做的。你看，在这样一个路途上，保罗去经历赐忍耐安慰的神，愿赐盼望的神，这是保罗真正的经历。在他这一条，这个愿意去证明，直到耶稣基督来，我们要效法他。耶稣基督来是要来证明，向他们证实神向他列祖所应许的。保罗也在这样一个基督要证实的这个行列的里面，这个保罗有份。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子，我们证明了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应许人类的话呢？而保罗选择了一个，我觉得在今天的时代的里面有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在哪里，好像我们很难有机会遇到。因为保罗的这样一个领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愿意在基督那么已经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我们到这个被福音传过的地方去传福音就是不对，不是，可以再多人去那个地方，还会有人还没有信耶稣呢，多多的去，真的好好的去。但是总也要有一些人真实的被神感动，像感动保罗一样有这样的心智。我立了志向，那是保罗立的志向。我常常这样讲，因为这句话，罗马书第15章第20节，是神也是 借着保罗写给罗马的弟兄姊妹，在我读到的时候，在我年轻时候读到的时候，神好像向我说话一样的这一句话。以后我妈妈真的在神面前立了志向，我真的愿意向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不管是在那个地区也好，不管是在这个已经传福音已经被传到的地方，但是那些地方里面还有一些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也好，好像我遇到了这样的人，我到了这样的地方，我里面的那个心智就坚定，就愿意去，就愿意向这些人去传。弟兄姊妹，社会上的人沽名钓誉，我们都觉得不屑一顾。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我们也不要沽名钓誉。沽名钓誉，沽什么名，钓什么誉呢？就是沽宣教士的名，钓宣教士的誉。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志向，到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去传福音呢？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在里面称自己是宣教士，宣教士，宣教士，都是什么？都是等别人招聚好一起信耶稣的人，让你去跟他们讲些道理，这个叫宣教士，也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所做的下一个定义。但是我在这边看到保罗给我看到的榜样，他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福音，是什么呢？因为他里面领受一个神给他的看见，是要把福音带到外邦人中间，带到没有听过福音的外邦人中间，带到没有听过福音的一些地方，怎么样让神向他列祖所做的应许能够得到证实，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没有到罗马，他知道罗马有人，他想要去罗马看他们，因为罗马或许是当时一个福音很不容易传的地方，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保罗怎么样，就很想到罗马去，很想到罗马去。他有没有机会去呢？他现在没有机会去。他想不想去呢？他真的有机会他就想去，神若为他开路他一定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贝的。我1910年，我2010年又到山上的时候，看到山上的这些领导，我跟他们讲的第一句话我就这样说，我说因为好像神在我心里面有一天我还要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怎么样呢？环境不许可我，环境许可我，我在你们中间，环境不许可的时候，我也希望继续在你们的中间，以至于事隔十几年你们一通电话我就愿意来。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心，有心不一定有适合的环境，没有心有适合的环境，人也没有办法愿意。大家了解这意思啊？等到我们有心的时候，环境不许可，我们没有办法到什么地方去。但是等到我们真正有心，环境许可了，我们就能去到了。反过来讲，当我们根本连这样的心都没有，环境再适合，我们也可以找个理由说不适合去。我在想保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心智，因为保罗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犹太人死的，更正一下，不是说不是为了犹太人死，不但是为了犹太人死的，也是为着所有的外邦人死在十字架上的。假如外邦人还没有得着，我们的主他的心怎么能够喜悦，怎么能够得着满足？今天基督都接纳了，基督都接纳的人，我们怎么可以不接纳？我们有一千个理由不愿意接纳一个人，但是只要有一个理由基督接纳他，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爱主服侍主信主的人，我们就是有一千个正当的理由可以不接纳他。我们只要想到基督接纳他这一个理由，我们就应该，我们就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接纳这句话很有威力， 那个意思什么呢？我接纳一个人不代表他会接纳我，但是呢我接纳他，这是我在主面前我要向主交账的。至于他不接纳我，那么这是他的事。所以怎么样呢？这个保罗才会说要彼此接纳。彼此接纳的意思就是，你看耶稣已经先接纳我们，为我们死了，今天还有多少人没有接纳耶稣呢？彼此才能够享受真正接纳的那个美好，那一个恩典。接纳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其实接纳今天对基督徒来讲又何尝是一个容易的功课呢？而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接纳外邦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接纳软弱的人，就算他比那个软弱的人坚固。保罗在这边讲的第十五章，关键在他经历了神能够赐这样这一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但愿赐盼望的神，最后一句什么呢？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假如说这个罗马的弟兄姊妹很有平安，保罗还有这样祝福他们吗？保罗很清楚看到，今天多少这个信耶稣的人也好，不信耶稣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没有平安在他生命里面。而主我们的神是可以赐平安的，我们的神在神那里有平安。这个平安怎么样呢？这个平安是在一种情况的里面能够带给我们的，让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有欠债的感觉，我们愿意还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得着安息。其实是我读圣经啊，读到最后，我就发现我们常常是逆，就是我们常常是反着圣经里面的话来行。举例来讲啊，传福音给那些外邦人，那么那些外邦人以后怎么样呢？那些外邦人以后在这个传福音给他们的这个弟兄姊妹中间有贫穷人的时候，他们愿意怎么样呢？他们愿意这个捐献一些钱去给那些帮助那些人，是不是啊？这条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到拿我来讲，我到泰缅边界去的时候，我也常常讲到这句话，别人把福音那么千辛万苦千山万水的传到你们这边来，等到有一天你们自己生活也好，各方面看到听到什么地方有需要的时候，你们也应该这样。不是一定是这个不是一定是别人来帮忙你们，你们有一天看到贫穷人的时候，你们愿意去帮助人家。今天我们为了要有帮助的对象，证明我们有爱心，连人家有机会可以拿出一点捐款来的时候，我们都还看不起要。弟兄姊妹，是这样吗？我们要让愿意拿出来的人也可以去帮补一些在其他地方别人有缺乏的。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做一件没有办法可以取代的事，以至于怎么样呢？他现在忙，现在没有空，很忙，没有办法去到西班牙，没有办法去到罗马。为什么呢？他要把一些外邦人地方对于耶路撒冷弟兄们贫困有需要的人那些捐款怎么样能够带去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不管这个概念是外邦人的时候比犹太人有钱，我觉得还不是钱的问题，是一个心的问题。人家对我们好，我们就有一种欠债的感觉，我们愿意还，我们愿意尽上我们的力量。你慢慢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愿赐平安的神就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当一个人有能力的时候，老是想着自己的喜悦，老是想着自己的需要，而没有看到需要人的需要的时候，你的平安从哪里来？一个老是觉得自己不够，还要，从来没有看见 我们已经比别人多了很多了，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怎么样呢，我们愿意去那这个付上一点代价的时候，这个时候平安才会来。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今天赐的平安的神要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神怎么赐平安？让我们心里面的亏欠得着了平衡，让我们许许多多心里面扭曲的个性观念被改变，那一个平安就来了。赐平安的神照样是把他生命赐给我们，能够来改变平衡我们生活生命里面一切的扭曲的时候，那个平安自自然然来了。假如我们真的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我们一直这个好像顽固自己的什么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怎么可能得着那一位赐平安的神常与我们同在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